顾佩蓉，公元1950年出生，祖籍上海，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毕业，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专攻宗教哲学。傅佩蓉在教学、研究、写作、演讲、翻译各方面皆有卓越的成就。他曾获台湾地区教育部门教学特优奖，被民生报评选为校园最热门教授，其成功人生获台湾地区最高文艺奖。傅佩蓉的著作达100多部，有声书数十套，范围涵盖哲学、宗教、神话、教育、文化、心理励志等，每年演讲达200多场，态度真诚，声调感人，条理清晰，理容词畅，使听者不倦，相悦怡解，外文造诣深厚，一笔畅达传神。傅佩蓉曾与沈青松教授共同创办哲学杂志，深化推广哲学研究，探讨当代重大议题，促进两岸思想交流，贡献甚多。50岁以后，他就专心注解传统经典，重新解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并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展现温故知新的哲学智慧，对于经典的当代诠释有相当重要的影响。2008年1月起，被凤凰卫视中文台特聘为每日一期的《国学天空》栏目主讲专家。
诸位朋友，欢迎大家一起来了解研究我们的传统。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跟孔子有关的。翻开人类的历史，在公元前第六世纪到公元前第一世纪这500多年，在文化学家他们称为人类文化的轴心时期。所谓的轴心时期，就是在这之前之后有很大的差异。在这之前呢，人的生活面对洪荒世界，在自然界里面挣扎，人的社会呢也慢慢形成了。但是形成了之后呢，有各种复杂的问题。那么到了这个轴心时期啊，几个重要的传统分别出现了代表人物。我们按照年代的先后来说，在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在中国出现了孔子，在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然后在犹太人的世界呢出现了耶稣。这四位古人为什么特别呢？用孔子的话来说，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认为是人在弘扬人生的理想，也就是价值的主体呢，要放在人类的生命里面。人不是靠某种既定的理想来使他的生命发光发热的。譬如释迦牟尼在印度，本来就有源远流长的印度教，但他太过于重视古代的神话、复杂的仪式，还有严格的种姓制度，把一个人生下来之后就要列入某个阶级，让他必须到轮回之后呢才有改变的可能。那么释迦牟尼出来之后强调众生皆有佛性，任何一个人他都有觉悟的智慧，你只要觉悟，生命就可以离苦得乐，这对每一个人都有效的，不分阶级也不分种族。那么以苏格拉底来说的话呢，苏格拉底在西方他所面对的时代啊，也是一个复杂的挑战。一边是研究自然哲学的，他们把宇宙看作一个物质加上动力不断的运转， 那么人生的目的就失落了。另外一边呢是喜欢辩论的辩识学派，那这个学派呢走遍各地，发现人间的法律是相对的，价值当然也是相对的，所以他们就不再有任何原则要坚持，只求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所以苏格拉底在这个时候呢深入反省，首先肯定人类社会的法律，再进一步呢接受祖先传下来的宗教，然后他自己呢再问到良心的声音，也就是所谓的精灵的声音。所以苏格拉底之后出现了他的学生柏拉图，开展出西方的哲学传统以及知识的传统。那么在耶稣来说的话呢，犹太教本来有非常深远的历史啊，旧约跟新约的差别啊，很多人用一句话来说，从律法变成慈爱仁爱。所以耶稣也特别强调一句话，他说神所喜欢的是仁爱啊，胜过祭献。你奉献给神很多礼物，神其实不需要，因为他创造这一切。那么你如果说你心中有仁爱，有这种信仰而展现出人的美善品格的话呢，神才真的喜欢。耶稣也说将来人们祷告不用在耶路撒冷，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用他的精神用他的行为来祷告。那么像这些都是一种转捩点，就是从他们出现之后呢，各个传统就开始转移，把重点放在人的身上，而这个人是普遍的人，他是一往平等的。那我们再看孔子，我们刚刚提过孔子的一句话，你如果说要去进一步了解，你可以看他在从政做官的时候，有一次下朝回家，家里人跑来报告说马厩失火了，他只问一句话，有人受伤吗？他没有问有没有马受伤或被烧死，因为在他心目中马厩失火的时候呢，虽然古代有阶级社会，在马厩里面工作的是马车夫工人佣人，这些人在社会上的阶级啊是比较低的，平常不太受重视的，但对孔子来说，只要是人他都有平等的一种能力，比如学习的能力，比如说修养德行的能力，再来的话就使得每一个人的尊严呢得到肯定。我们有时候以今天的观念来看，孔子好像讲的话我们都同意嘛，但是在当时来说的话是一种伟大的创建，他还能够身体力行。所以我们这一系列谈到孔子思想的时候，很多地方会以古今对照的方式，必要的时候也会以中西对照的方式来凸显出孔子思想的特色。我们当然也不必盲目崇拜孔子，因为孔子也是一个平凡人慢慢修养成为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孔子。所以我们在介绍他的时候呢，会分一些相关的章节来说。譬如说首先要谈的是他在考验中成长，他年轻的时候呢特别重要的关键是学习，这学习是他人生的转捩点，对很多人来说这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经验。但是孔子的生平呢在当时来说又有特别的地方，他的祖先呢本来是宋国的贵族，宋国是商朝的后裔，古代的历史啊其实并不复杂，夏朝400多年，商朝600多年，到周朝的时候呢前后加起来800多年。那么孔子出现的时候呢已经到了东周了，东周就分为春秋时代跟战国时代，他是在春秋时代末期，简单说起来就是四个字，礼坏乐崩。礼坏乐崩代表礼跟乐啊本来是维系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两个支柱，现在如果坏了崩了，那人际关系人的社会如何维持秩序呢？所以这是一个危机的时代。但对孔子来说的话呢，危机就是转机，我们很难想象他这样的背景啊后来有这样的成就。他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最早的祖先本来有机会担任宋国的国君，但因为他非常的谦虚礼让，一让之后呢就是一路 让下去了，让到后来呢，到第六第七代子祖先的时候呢，就迁到鲁国了。所以孔子是鲁国人啊，从宋国迁到鲁国。那么到鲁国之后呢，又过了几代，他的父亲啊担任过县长，古代的县长就称为大夫了，周易的县长，就今天的曲阜。那么他的父亲年纪很大，曾经第一次结婚生了九个女儿，古人他们为了祭祀啊，总希望生一个儿子。第二次结婚呢，生了一个儿子，但是这个儿子的腿呢有残疾，就有点残障，身体不健康的话，对古人来说也是一个遗憾的事情。所以第三次呢，他结识了孔子的母亲，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孔子的母亲呢还不到二十，那么生下了孔子。孔子的父亲在孔子三岁的时候过世，过世的时候还不让他们母子啊参加丧礼，所以孔子后来在母亲过世的时候想把父母合葬，还到处请教乡里面的老前辈，问他的父亲的坟墓在哪里，找到之后呢，再把母亲跟父亲合葬。那么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他的家庭背景，所以他从小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跟着母亲过了非常贫困的日子。他后来有成就之后，别人就称赞他，他说吾少也见，故多能鄙视。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家里地位非常卑微，所以我学会做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就是很多琐碎的事情我都会做，因为小时候都做过。所以我们说英雄不怕出身低，就在困难里面你可以磨练，可以开发潜能。孔子小时候最喜欢做什么事呢？在鲁国的曲阜南门有个沂水，每到冬至的时候呢，举行祭祀天地的典礼，称作郊祭。郊是郊外的郊，祭祀的祭。那么举行郊祭的时候，场面非常的盛大隆重，所以孔子很小的时候看到这样的场面，每一个人都穿上庄严的服装礼帽，然后呢进退有序，举行祭祀天地的大典。所以他小时候跟同伴玩游戏啊，最喜欢玩这种行礼如仪的游戏。所以司马迁也说他这个小时候玩游戏的时候呢，陈祖斗射李荣，就是跟大人一样来学习怎么祭拜天地啊。他喜欢那种人文化成庄严肃穆的场面，总感觉到说人的生命啊，到那个层次才显出它的价值。你如果没有这种礼乐教化，只看赤裸裸的人性，或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那实在是一点都不美好。所以孔子小时候呢，到十五岁又是一个转捩点。古代的教育啊，像孔子这样的孩子只能接受乡村教育。乡村教育就是每年到农历十月的时候，农耕社会嘛，已经结束了他们的一年的辛劳，这个时候呢，就让所有的小孩子都来上课。谁来教呢？那些退休的官员，受过教育的人，年纪大了以后啊，很愿意啊，把他的知识传给下一代。所以他们所学的只有两种东西，第一个是文化常识，比如说你是鲁国人，就要告诉你记得鲁国的祖先是周公的后裔，你是齐国人就要记得齐国的祖先呢、啊、是姜太公的后裔，姜太公就是姜子牙啊，他有很多有名的故事。那周公更不要说了啊，在当时是伟大的这个政治领袖啊，大家都怀念他的。那么所以在这个孔子小时候呢，他把文化常识都学会了，知道各个国家，因为古代是封建嘛，封建的时候每一国开国的时候都跟周朝的这个宗室有关系。那么第二个要学的是武艺，因为男孩子嘛，你总要强身，将来十五岁以后必要的时候就要服劳役，就要当兵打仗的，所以就要学骑马射箭。孔子学什么都学得很好，但是十五岁以后就要准备就业了，因为你是老百姓啊，父亲做什么你做什么，你就要跟着继续工作了。 但是孔子认为如果这样就业的话呢，一辈子恐怕就没有什么发展，他决心去学习。所以我们念《论语》念到一句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听起来很平常，十五岁立志求学，我们现代人都六岁立志求学，进小学嘛，但是我们很少有立志的，都是被迫的。而孔子立志就不一样，就一辈子求学下去了。我自己教书30年了，为什么特别佩服孔子呢？因为他学不厌，教不倦，学不厌，学习而不会厌，厌就觉得说哎呀不想学了啊，麻烦。教不倦就是教了之后呢，他不会觉得说好累啊，不想教了。我们教书教久了都知道，学就厌，教就倦，所以看到孔子这种表现就佩服他。好，他一路学习上来呢，比如说最有名的向老子请教礼，向师乡学习乐，这都是他有名的故事。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但是这个老子呢，是不是道德经的作者，那个老子到现在还有争议。但至少我们知道孔子问礼于老子，那个老子是周朝的守藏室之史，负责国家档案，负责图书馆的，非常有学问。那么在孔子向他请教之后呢，要回国了，老子就特别给孔子一些建议，就是你不要这么积极啊，老想改善社会，并且不要显得好像很有斗志的样子啊，这样子很容易遭到别人的嫉妒，恐怕别人会对付你。所以孔子年轻的时候有这样的经验，每一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你只要勇于向长辈前辈学习，总可以省去很多犯错的机会。那么孔子学习音乐啊，学得更好，能让他的老师啊觉得这个学生几个月下来就超过老师了。他跟师乡学习一首曲子，一定要精通他的旋律，了解他的技术，还要明白为什么做这个曲子，当初作曲人有什么心意，最后还把这个曲子所描写的人长什么样子，他都可以揣摩出来。他老师师乡是瞎子，看不到人呐、啊。所以听到这个学生这样讲之后，真是感动，离开老师的座位，向孔子鞠躬。所以孔子学什么都学到最后呢，能够温故而知新。你要当老师，条件就是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了解过去的，再有新的创意，可以把它推陈出新。那么说到孔子的学习啊，我们可以这个举他3点特色。第一个，要学习就学习最好的东西，在古代就是五经跟六艺。古代的五经啊，就是诗书礼乐易这五经，它范围已经很圆满了。譬如诗代表文学，书代表历史，易呢代表哲学，礼的话代表生活规范，乐呢代表音乐，代表艺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已经相当完整的一种教育的规模。我们有时候称赞一个人学富五车啊，这个其实在古代并不是很特别，因为古代的书是刻在竹简上的，一页就这么厚了啊，那300页的书300片，一辆车装满了。所以学富五车啊，至少你把五经念完也不错了。而孔子教学生的材料就是这些，尤其是诗经书经来教学生，是非常的娴熟。他自己把经典学会之后呢，还能够有他的创意。很可惜的是，在孔子教学生的时候呢，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因为古代的教育啊，大学阶段只有贵族子弟可以念，还有民间呢很有成就的百姓，他的子弟才可以念这个书。比如说你要家里面要有钱的，有声望的才可以念，念的时候就是要做官。所以古代的念书人他的出路啊比较狭窄，因为你念书之后，你有知识，你有能力，可以服务百姓，就是做官嘛。做官是好事啊，因为目的是要用我的专业的知识跟能力来造福百姓嘛。一个社会分工合作，总需要有人来领导。所以呢，在古代的念大学的这些贵族子弟，但他们因为有工作的保障， 比如说我是一个贵族子弟，我念书毕业之后已经工作等着我，这样一来的话就不见得用功啊。而孔子教学生的时候，他们是老百姓居多，也有贵族子弟，因为孔子教的比大学里面的教授还好。而这些人呢，他基本上都是愿意主动求学的，所以后来在鲁国孔子的学生做官的很多，并且表现杰出。所以孔子教学生的时候，他自己本身当然具备这样的能力啊。我刚刚提到可惜是因为他不能讲自己的思想。我们今天多么希望孔子啊发表一个演讲，说我今天讲我孔子的思想，那记录下来不得了，我们就不用那么麻烦，也不用让我来替他这个想尽办法记录他的思想了。但是呢，当时孔子的思想是不考试的，你学会孔子思想也不能做官的，所以你就只好学古代的诗书礼乐易。好，那这个五经加上六艺，说到六艺的话呢，就是礼乐射御书数，里面有两项重复。礼乐前面的诗书礼乐易的礼乐啊，是代表文献资料，你要看这个书有内容介绍什么是礼什么是乐，有什么条文。后面那个六艺里面的礼跟乐啊，是要实际操作。比如说我学会礼之后呢，哎，我只看书本不够，我还要真的去祭祀，真的去这个婚礼啊、丧礼啊、事官礼、乡社礼，都要实际上去操作的。那这个操作的一种方法叫做六艺的里面的礼。所以孔子把这个学得很好，据说他去请教老子的时候，就特别学会了怎么样送葬。比如他们送葬的队伍啊，哎，这时候出现日食，就要问太阳不见了，就好像是晚上了，那这队伍该不该进行呢？因为晚上不能送葬的啊，所以他们就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有一段老子跟孔子的一起从事这个丧礼的一个记录。那么乐更需要操作了，你说我懂得很多音乐原理，讲得头头是道，但是拿一把琴给你，你不会弹，这个不成。所以孔子的这个音乐造诣啊，我刚刚提到他跟思乡学乐，让老师都向他鞠躬，可以想见他的造诣很高啊。的确他能够在魏国停留一段时间，住在朋友家里面，他用吉庆啊能够让外面经过人听出来他心里面想什么，这不容易啊。你平常演奏音乐把曲子弹对就不错了，他还能够弹到最后让别人从乐器听出来说孔子心里面很感叹。感叹什么？没有人了解我呀。孔子自己也说过没有人了解我呀。2000多年以来我们念书人呐、看到这句话就要警惕，千万不要以为论语打开来都背下来了就了解了。孔子直接教的学生精通六艺的72人，孔子公开说没有人了解我。这边我们就要问了，是你的学生不用功不了解，还是说你的思想太神秘别人不了解？这是我们将来会慢慢去说明的。一个人的思想要让别人全盘了解，这基本上也不可能。比如说我教很多学生，教他们说孔子一句话，十有五而志于学，32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每个人都会背。我再问他，你知道什么叫不惑吗？他说不惑就是没有迷惑嘛。那你真的知道什么叫做没有迷惑吗？他当然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几岁？20岁。20岁哪知道什么叫迷惑呢？一般人都是40岁开始大惑不解，对人生开始产生迷惑，是40以后啊，前面都没什么迷惑。为什么？父母跟老师教你怎么做你怎么做，你迷惑什么？你根本也不去想为什么会有问题。40以后要独立了，自己面对人生，这个时候就出现问题。而孔子就在这个时候呢可以40而不惑。他的学生很多很年轻的、跟他年纪差的40几岁啊，你说要他们了解孔子的思想也是强人所难。所以在这里我们先强调他对六艺啊礼乐他都可以实际操作。另外还有4项，射跟御。射跟御啊，我们可以说是孔子非常杰出的能力。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他说我们做君子的人呐、没有什么好争的，如果一定要争的话呢就比射箭好了。射箭的时候呢，揖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射箭之前要跟别人打工作一样，下来之后也要打工作一，不能说我今天输了箭一丢就走了，不行，打工作一，还一起饮酒，代表一种礼仪。孔子如果射箭技术很差的话，肯定不会说这种话的，他射箭不好说我们来射箭，这不会自负其短的。好，另外一次呢，有人就说孔子这个人呢、啊，博学而无所成名，就是这个人非常博学，但他并没有专门哪一项可以出名的。孔子听了之后呢，就说我要靠什么出名吗？靠射箭呢，还是靠驾车呢？我靠驾车好了。代表孔子啊，他驾车的技术又超过了射箭，否则他不会说我靠驾车来出名好了。孔子驾车可以想象是很威风的，他身高192公分，他的父亲是大力士啊，这我们不用羡慕，这遗传的问题。他身高192公分，驾着车子那肯定是非常的威风的。所以孔子对于六艺啊，对于书跟数，书就是书写，你要做官基本能力嘛，当然要书写，一般百姓不一定会的啊。数就是计算啊，你要计算这个账簿对不对。因为孔子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呢，就管过这个账簿啊，他年轻的时候需要工作嘛，这个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说。我们这边提到他的学习的经验啊，第一个把古代的五经六艺知识与能力全部学会，像海绵一样，所有能吸收的全部吸收，这是最好的示范。人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一颗单纯的心思，有这个丰富的脑容量，你如果去学的话什么都学得会，就怕你不学。第二个呢，他的学习有什么特色？他的学习跟思考要并重。我常常讲一段我的经验，为什么我对儒家特别愿意用心去研究。20多年前我在美国念书，在耶鲁大学，住在学校宿舍，同寝室啊有个日本人，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在日本政府已经做官了，到美国念 MBA， 到了耶鲁大学，跟我同寝室。我们同寝室啊是各有卧室，客厅是共用的，所以我们经常一起放假时候聊天嘛。因为美国同学放假就各自回家，我们从亚洲去的无家可归啊，就聊聊天。我是很喜欢跟日本人聊天，因为我的英文呢、啊，遇强则弱，遇弱则强啊，所以跟日本人讲英文，我英文特别好啊，讲得特别溜。那么有一次我们聊天聊着，聊到了孔子，哎，这日本同学忽然变得很兴奋，我就说，我说我们谈孔子，你兴奋什么？他说我认识孔子，我说你怎么认识呢？他接着讲一句日文，我说我们用英文讲话讲得好好，你干嘛忽然讲日文呢？他说我在讲孔子的话，我说孔子也不懂日文呢。他只好拿一张纸啊，就写中文的，还是文言文呢、啊？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当时我非常震撼，好像我们自己家的宝贝啊被偷走一样。一个日本人把我们的文言文都学了，还可以写下来。当时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会这一句呢？”他就很得意地告诉我，他说我们日本人在中学时代都要背《论语》。我心里想，儒家的思想在我们华人世界受到很多批评，就算是教的话也拿来当教条，考完试就忘了算了。哎，居然有人背《论语》这么样的感觉到荣耀，当时给我很大的震撼。我心里就想，我这一生一定要好好研究儒家的思想。为什么这些外国人那么珍惜我们的文化，我们自己反而不在乎呢？外国人不是笨人哦，他选择世界各种文化，他也是精挑细选啊。你没有一定的这个好的内涵，他为什么要受骗上当呢？所以呢，我们这边看到这句话，我是要讲这句话：学而不思，光学而不思考的话，白费力气啊，因为很容易忘记。我记得在这个美国呢，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有所大学，他在放暑假之后一个月，紧急召回各系 各班第一名的同学紧急召回。这些学生回到学校都不知道有什么事，结果回来之后请他们坐下，把上学期的期末考完全一样的题目再考一遍，结果没有一个人及格。所以这个实验下来之后，他们美国人想说，糟糕，我们的教育在干什么？你看每一班的第一名放假一个月都玩疯了，全部忘记了，跑到学校来不知道做什么，给他再考一次期末考，全部不及格。为什么？因为你学习只是记下来去考试而已嘛，你没有去思考。思考就是经过主体的反省，然后有了自己的心得，就是你学了100页的书，说不定你只对里面的10页仔细反省想通的，这10页就是你的，另外90页啊，很抱歉，还给老师。所以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有他的道理，学了之后要思考。第二句话，思而不学则殆，你光是去想不去念书不去翻开书本，那就有危险。什么危险呢？很容易走偏了。为什么？因为一个人不去念书光思考，他只能反省每天发生的事，就是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啊，昨天出了什么事，有什么八卦，像这种你每天想有什么用呢？想到最后你是什么行业的，就只想那个行业的事，而忽略了你是一个人，人的生命是不受行业限制的，也不受年龄限制的。所以说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很值得我们今天参考。他自己本身啊，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专心去思考没有用，不如打开书本学习。他也有这样的经验啊，其实他随便一句话我们都做不到，像他说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我只能做到后半段整夜不睡觉，我做不到整天不吃饭啊。像这个简单一句话，哎呦，这个人也不简单，但他至少知道什么学跟思并用，双轨并行，这是比较稳当的。第三个特色呢，他的学习啊跟德行配合起来。后来的宋朝哲学家有些人喜欢说，你念《论语》之后跟念《论语》之前完全一样的话呢，你就是没念《论语》。为什么？就是念《论语》这本书念了之后你一定要改变，好歹你要改变一点想法，知道说哦，我应该孝顺，我应该讲信用，我应该怎么样。如果你把这些书念完毕之后跟以前完全一样，这等于没有念嘛。所以孔子教学生呢、啊，是希望他所学的跟他的行为配合。他有一个学生叫做颜渊，我们会常常提到他。颜渊这个学生我们都知道他非常了不起，那怎么样了不起呢？在鲁国当时的国君呢、啊，是这个鲁哀公，他就问孔子说，你有很多学生，哪一个好学？好学爱好学习嘛。照理说孔子学生有3000人，精通六艺的72人，好学的名单列出来应该不少啊。但是呢，孔子说好学的只有一个。他形容颜渊的好学用6个字，不迁怒不贰过。就是颜渊的表现是，我跟张三吵架我不怪李四啊，他不会把愤怒啊转移到不相干的人身上。第二个是不贰过，就是不再重犯同样的过失。我们知道不迁怒比较容易啊，我努力修养了几十年可以做到不迁怒。比如说我去学校上课，坐个计程车跟司机吵架，心情很不好，到了教室就先把学生骂一顿，这我不会，我已经修养到这个程度了啊，不会迁怒。一事归一事嘛，学生不相干，学生是无辜的，你随便骂人的话，这个老师情商太差，情欲智商太差，你随便骂了学生，学生心情也不好，回去哥哥就骂妹妹，妹妹就踢小猫，是不天下大乱嘛。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知道，这个不迁怒跟行为有关，不贰过更是如此。人的性格啊，往往是决定他犯什么过错，所以你不贰过代表你真的是经常改造性格，压力很大。比如我一犯这个过失，我知道这个过失跟性格有关，孔子也说过嘛，人之过也各于其党，每一个人的过失啊都根据他的党，党不是政党啊，也不是党派啊，党是性格类别，就是什么性格的人呢就容易犯什么过失。所以你了解一个人过失以后呢，就可以告诉他人生的路该怎么走。所以我们不要怕 知道别人的过失，知道别人过失就可以跟他说，那你就应该往哪里去努力嘛。我们也不要怕自己的过失被别人发现，别人发现我们的过失，我们就知道说好，针对这过失怎么去改。所以呢，这就是说明他的学习跟德行啊完全配合，配合起来的话呢，你才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啊与时俱进。不然光学习的话只是增加知识啊，增加知识只是作秀啊。孔子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子当时已经说是现在的学者，对我们来说孔子是古人啊，而孔子以前还有古人啊。那孔子认为古代的学者是为自己，我学了之后改变我自己，为自己不是说为自己升官发财啊，是要改造我自己，让我自己的生命呢走向圆满。那么在孔子当时他已经感叹了，说现在的学者是为别人的，就是我念书是为了让别人知道我的学问啊，这些当然没办法，今天我们念书都是为教书啊，也是为自己了啊，也是为别人了，因为这社会今天知识情况跟古代完全不同了。所以我们以孔子来说的话，他的生命的转变，他年轻的时候根本是毫无希望，家里这么穷困，他就透过自己学习不断的成长，然后呢他能够把学习分三个层次，我刚刚所说的来加以实践，他自己跟他的学生们就慢慢的形成一个中国古代伟大的传统，称作儒家的传统。到今天我们还是知道儒家的传统特别重视什么，我们来先描写一下，因为既然介绍儒家，它的三点外在的特色，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儒家可以从三点来看。第一个，他是否肯定传统呢？第二个，他是否重视教育？第三，他是否关怀社会？肯定传统、重视教育、关怀社会，这三点就代表是儒家的学者。但这只是外在的描写，因为也有些人他有这样的一种做法，他不见得是儒家，所以还要就内在的学说来指出三点来说明。凡是儒家的学者，他所主张的学说有以下三点。第一，肯定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君子，这里重点在于可以这两个字，可以就是说你有这个可能性，人人都可以。儒家也是一往平等啊，你只要学习你一定可以懂道理，你只要愿意你也可以成为君子，这是第一个，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但什么叫君子呢？我们这边解释一下，古代所谓的君子啊，字面上讲是君之子，也就是贵族子弟，他们生下来就有官位的。那么到孔子的时代呢，君子这个词啊已经增加了道德含义，也就是一个人格典型，称作君子。在论语里面呢，这两种词还互用啊，还同时可以用，甚至到后来孟子的时候呢，哎，有些地方也是把君子当作有官位的人、有德行的人并用。这说明什么？古代人对于政治领袖啊有更高的期待啊，你既然有官位，那你应该像个君子吧。所以呢，在这个孔子的这些学生们呢、啊、他们儒家都认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这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普遍的，每个人都有，你绝不能说有些人没有或是什么阶级的人没有，不能的，不能这样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并且你不努力就不能成为了，不能因为说你家里有钱、地位高、权力大，这不相干。就这是儒家第一点，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君子。第二点呢，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君子，就改两个字，把可以变成应该。应该这两个字就很特别了，因为应该这两个字只有人类社会呢才用得上，除了人类社会以外呢，其他任何生物啊都没有应不应该的问题。比如我们现在看到非洲野生动物，我们就说狮子不应该吃绵羊，那狮子也受不了，你不能叫狮子吃素啊，吃素了就不像狮子了，也没力气了，是吧？所以人类世界之外呢，没有应该的问题。你说这里不应该长一棵树，那它要长怎么办呢？对不对？它就是自然条件的配合，本能的一个发展嘛。只有人类才有应该的问题。那你说应该的时候，牵涉到一种选择跟判断嘛。所以儒家的特色在于什么？先肯定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君子，接着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君子，就是你前面是可能哦，但并不代表你可以任意选择哦。你说我只是可能成为君子， 那我不想成为君子怎么样？不行啊，不想成为君子就是小人呢。说到小人呢，我们这个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小人不是坏人，小人就是小孩子，小人就是小孩子。但是问题在于说，小孩子长成大人了，哎，他心态还是小孩子，还是有利就要得啊，跟别人这个竞争斗争，好像搞一些小动作，没长大一样，这叫做小人。所以小人跟君子的差别在于，小人没有志向，只靠本能生活，跟其他生物差不了多少。君子就是有志向，要成为真正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常会觉得人生是很奇妙的。为什么奇妙呢？因为生下来是一个人，又说你不够，你要是没有好好努力学习努力修养，那你又不像一个人。换句话说，你光靠本能跟生物一样是不行的。所以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啊，只有天生这样的叫做潜能还没有实现。所以人的一生就是要把这种万物之灵的潜能加以实现，成为君子才算真正的人。所以人都应该成为君子。这一来的话压力就很大了。为什么压力很大呢？因为像孔子说的话，杀身成仁；孟子说的话，舍身取义；荀子说的话，君子未患而不避一死，君子害怕灾难但不会逃避为义而死。荀子也这样说，易传、中庸都可以找到例证，说明你只要是儒家的话，就有一种决心，就是你要我做一个君子，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生命。这样一来的话，就显示一种特别的一种这个气氛呢、啊。你必须告诉我，你对人性有什么了解？你不讲清楚什么叫人性，让我这个也是人的人啊，能够接受的话，我为什么要照你这样做呢？对不对？生命很可贵啊，那你叫我牺牲，拿个理由出来？对，你说反而是一种完成，是一种取得，那真的要说服我。儒家整个的思想就要在这个地方呢说清楚，否则的话它只是一套空想幻想而已。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点，人都应该成为君子。还有第三点，当一个人成为君子的时候呢，他也会帮助别人成为君子。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比较平常的话啊，但是再稍微思考一下，它里面就很深的含义了。当一个人要成为君子的时候，他就会帮助别人成为君子。这代表个人跟别人呢、啊、不能分开，在人的社会里面呢、啊，它是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啊。儒家他观察人的生命非常的深刻，非常细腻。他认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社会。比如我们生下来不在父母的怀抱里，不在家庭里面，怎么成长？你慢慢成长，你没有一个学校来教你，那你去怎么办呢？怎么去学习呢？你成长之后进入社会，你没有分工合作找到工作，你怎么安身呢？所以人的生命跟社会整体啊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儒家的这个思想特色，从我刚刚讲的第三点，当一个人要成为君子，一定会帮助别人也慢慢成为君子。在孟子里面呢，很喜欢举舜做例子，我们到现在还常常说尧舜禹汤啊，这古代的圣王，他们有很多传说。孟子特别喜欢称赞舜，为什么？因为舜的一个生平啊，他的遭遇呢是非常崎岖。我们有时候看电影，为什么演电影呢？遭遇很崎岖才要演嘛。为什么是世界名著呢？内容很悲惨才是世界名著嘛。你都是一些快乐的结局，那是童话故事啊。所以像舜呢，他的故事孟子很喜欢讲，尤其是他家庭里面的关系，很多人都知道。因为我们在下一系列还要谈到孟子，我们再做详细的说明。我们现在简单提一下，舜这个人呢、啊，爸爸呢是一个老糊涂，不是我说他，我们怎么敢随便讲古人呢？舜的爸爸叫什么名字呢？就是瞽叟，瞎眼的老头子，是不是老糊涂吗？舜的爸爸在他妈妈过世以后，娶了一个后母，生了一个弟弟，叫做象，象就是大象 ，elephant 啊，象啊。那一家四口啊，居然三个人联合起来对付舜的，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家庭啊？但是越是如此呢，舜越表现出来他要成为一个君子，对父亲母亲孝顺，对弟弟有爱，结果让他们都能够受到感动，慢慢感化。当舜要成为一个君子的时候，他必须做一个孝顺的儿子，必须做一个 有爱的哥哥，他做到了。他做到的时候，跟他相关的对方一定会受到影响，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你说我是一个企业的负责人，我是很好的老板，但是我员工都不好，这不可能的。好的老板面对员工，他自然而然会使员工也变成好的员工，相对的好的员工也会使老板感觉到应该做一个好的老板，他一定是互相的。当然有些人说我试了半天也没效果，那代表你还没有试到一个程度嘛。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就要靠一个临界点，你过了这一点海阔天空，你没到那一点的时候呢，好像是山穷水尽疑无路啊，你还没到下一站呢，柳暗花明又一村。人生的修养也是一样，你不到那个临界点，看前面好像没有希望，一过那一点就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讲儒家的思想三点内在的理由啊，也就是说内在的主张，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君子，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君子，一个人成为君子就会影响，会帮助别人也成为君子，这三点就是儒家的内在主张。所以外在三点特色，内在三点主张合起来就错不了，就是儒家。别的任何学派都有特色，我们将来也会谈到老庄道家有什么特色啊。所以我们今天在第一次谈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孔子他在历史上，现在西方的学者也都承认，有一本书叫做四大圣哲，就是我刚刚讲的四位，孔子在里面。但是我们自己因为跟孔子有时候太接近了，反而看不清楚。人很喜欢贵远见近，听到西方的外国的古代的就觉得很了不起，听到自己身边的就觉得这个人好像住在山东嘛，也不会太远，好像很熟，所以为什么那么特别呢？那我们见不到的就觉得很了不起，因为距离产生美感啊，我们要避开这样的一种情况，要如实的了解孔子。孔子的伟大不需要我来宣传，你看看司马迁怎么说。司马迁是历史学家，他说的话有可靠性啊。他在《史记·孔子世家》呢，写到孔子啊，越写越感动，最后忍不住到孔子的墓前呢、啊，去徘徊沉思良久。因为他想到孔子的学生呢、啊，在他过世以后，居然呢、啊，约好了在孔子墓边替他守丧三年，这是古代没有见过的，学生替老师守丧。这个老师也不是什么政治上有权力的人，也不是很有钱的人啊。但是呢，学生跟他之后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呢？把对父母的这种孝心守丧转移到对老师的守丧呢？因为他们相信父母是给我身体的生命，老师是给我精神的生命，让我这一生呢懂得人生的道理，这一生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司马迁写这一段特别的加以描述。三年之丧，我们简单加一句，根据荀子的说法，三年之丧是指25个月，不是36个月，因为古人呢、啊，他是24个月代表2年，然后第三年的第一个月，也就是25个月结束的时候就说三年了啊，它是一个一般的说法。结果三年到了，同学们呢，大家相向痛哭一场，然后就各自回家，因为每一个人还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业要照顾。有一个学生叫子贡，他特别再回去再守丧三年，前后加起来50个月。子贡，所以我自己呢，在2007年的8月8日，在我生命中是值得记下的日子。我特别去参观了孔庙、孔府、孔陵，但是真的让我感动的是孔陵，也就是孔子的坟墓。旁边有一个简陋的房子，前面立一个石碑，叫做“子贡如墓处”，就是子贡在那儿替孔子守墓。我看了就想到古代2000多年前这段事情。但是老师的伟大，学生崇拜他是可以了解的，因为学生嘛，总希望老师伟大，他也有希望跟着伟大。但是后代啊，有很多政治领袖对孔子的称赞，那恐怕有其他考虑，我们也不去管他了。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要根据《论语》里面的一些 资料，他跟学生如何对话，这很多都没办法去捏造的，他就是这样说的啊，就是这样子跟别人互动的。孔子生下来就是圣人吗？不是，他自己也说过嘛，我非生而知之者也，我不是生下来就有知识的，我是学习才知道的。因为他小时候家里的情况我们也介绍过了，他是慢慢在成长，但是这个成长展现出来的境界呢，不但对我们中国人有效，对全世界人都可以效仿。他讲了一句话，至少在世界上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念念不忘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具有普遍的含义啊。当然在别的传统里面也有人说过类似的话，但是不像孔子说的这么样的准确清楚，并且把他的这句话的含义用别的方式呢，以及他的行动啊，不断加以验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天我们要从这一方面来思考的话呢，它背后还有丰富的思想。所以我们今天第一次上课呢，就是先把孔子他大概的生平的背景，他小时候呢学习的一些过程，跟他教学的时候希望学生把学从哪三个层次呢来设法去产生深刻的效果，一些儒家的外在的跟内在的各三点特色加以说明。这是我们今天上的第一节课，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谢谢各位。Thank you.